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摄像头的问题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现在中国大陆的摄像头越来越多，也有部分同修因发放资料被绑架。对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悟到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部分，大法弟子在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心态不纯净，导致常人不珍惜，资料被扔的到处都是。带有法力的真相资料被扔的到处都是，神看不下去了，因为采用这种方式让大法弟子发放的时候不敢太随便。一是警告大法弟子，二也让常人更珍惜。物以稀为贵吗？我觉得旧势力在用当年烧大法书的借口对待真相资料。我悟到救人的是法，是大法弟子修炼出的功。要想让真相资料有能量，必须学好法，才能清除邪恶，才能让人愿意看资料，才能救度众生。举个自身的例子，我一般讲真相之前都要被罚，然后再去讲真相。发资料的时候都保持正念，不胡思乱想，效果还不错。有一次我没有学法，直接就去一个巷子里发资料，发了不少资料。发完之后我自我感觉良好，就像完成任务一样高兴地回家了。第二天去学法小组，一同修说，不知道谁昨天去某某巷子发资料了，被扔的到处都是。我一听，不正是昨天我去的那个巷子吗？当时觉得很惭愧，马上明白了，这是师父在提醒我，由于没学法，发的资料没有能量，不但没有救众生，反而让众生造业了。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再发资料都要先端正自己的状态，特别是发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时候，听说有同修就直接去楼道里发了，我觉得太不敬了。我也发了，但是都是非常慎重的，一定要认认真真被罚才敢出门，然后端端正正地贴在常人的门上。在保证学好法的前提下，直接给常人资料，常人拿着就看了，认认真真，好像忘记了时空。我想起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但是很可惜，一些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真相资料需要有强大的功来做保障，导致很多资料被扔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可能有一些大的原则性问题犯了，但自己没改，不是不想改，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没有找到，这怎么改呀？之前在没有大数据的年代，这样的同修面对邪恶的抓捕还可以流离失所。我觉得在找不到自己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家流离失所躲避邪恶迫害，但是如果长达多少年还在流离失所，就是自己没有在修炼上提高了。旧势力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把这样的人找出来，就像他们操控恶人使劲打学员， 为了去掉学员的根本执着，为了打出正念，以恶心治恶也是旧势力败坏的观念形成的。怎么办呢？就是多学法，认真学法。学法的时候得知道每句话的意思，坚持下去，时间和数量都要够。法会点醒你问题所在的。现在明慧网上有一些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真是很不错的，可以多借鉴一下。第二部分，有怕心不去，依赖真相资料。一些同修可能想，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是其中之一。由于有怕心，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就采取发资料来做这件事，表明自己既做了讲真相，又不用费劲儿的去突破怕心。特别在没有监控的年代，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放一本小册子，比当面跟人搭话讲三退容易一些。旧势力看到了这颗心，也是采用以恶制恶的办法来去掉这部分同修对发真相资料的依赖。我最开始也是发资料，不敢面对面讲真相，正赶上语音电话普及的时候，却不敢口讲，只敢打语音。有一天晚上梦见我在一间教室里坐着，师父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讲真相为主，真相资料只是辅助。我立刻明白了二者的关系，不能依赖资料，必须得我是主体，我本人讲真相为主。就这样，我突破了口讲，在这其中也锻炼了自己讲真相的能力。关于电话卡被封，我觉得也跟依赖心有关。有些同修特别依赖语音电话，怕心没有突破，但是自己本人讲真相并没有突破，主次颠倒了。大法弟子依赖什么都不行，依赖总理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打语音电话太随便了，心态不够纯正。我身边有一个修得不错的同修曾经说，哎呀，有一次晚上忘记关电话了，语音自动播了一宿，这相当于打了一宿骚扰电话了，肯定起反作用。有一次我也忘记关了，快半夜12点了才反应过来，马上关了，我自己都觉得对不起这些听众。真相资料同理。第三部分，还有就是跟同修不能严肃对待修炼有关。修炼真的太严肃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事不重视，其实都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那天看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写到因为串门被迫害，是这样的，串门会被迫害，因为旧势力占了理在迫害。举个自身的例子，我之前也是被警察打电话骚扰，当然我并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但知道自己一定有漏了。后来在发正念过程中，师父点了我一句，改变修炼形式，我瞬间明白了，我被警察电话骚扰的原因竟然是我喜欢去学员那里串门聊天吃饭。找到原因之后，邪恶退了。后来还有一次被邪恶人员敲门骚扰，原因之一竟然是我帮助同修办社保。我出于人情，做事讲情分，采用了造假的方式，费时费力办的过程中，我有点胆胆突突，当然最后没办成。办这些就是顺其自然，不能强为，自己够条件自己就去办了。很简单的事，不需要别的同修来帮忙，这些事都不能在同修之间搞。师父安排的修炼形式就是三件事，同修间在一起就是以学法为主，少交流，讲真相遍地开花，其他的私人的任何事不允许也不能插进来，干了旧势力就一笔笔记着，然后开始找麻烦迫害，在国内就是骚扰关押等，在海外就是病业。修炼可不是儿戏，非常严肃。如果举一反三，会发现改变修炼形式的事情很多，而且还有些普遍，一些人都无意中干了，结果被旧势力抓着把柄不放，比如爱玩的同修，拉帮结派的跟同修旅游等等，包括很多私下常人式的交往，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用人心、人念、人理在衡量问题，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无所谓，旧势力可不是这么看。大法弟子是来主持正法的，不允许同修间这种人情往来，这是在互相干扰。如果长期不改， 旧势力会利用邪恶来迫害，借口是清理内部环境。有同修在这方面不重视，有的已经被邪恶监控了，但自己并不知道，而且有的监控设备外表看不出来，比如远程摄像与针孔摄像头等，在外边很难看见摄像头。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马上归正，不止自己危险，还容易给别人带来麻烦。同时，大法弟子在来往中要注意安全。结语：当初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都所剩无几了，连大魔头都死了，旧势力认为既然不能结束，还得维持迫害形势，那么就弄出这些东西来考验大法弟子。同时，因为社会越来越败坏，众生业力越来越大，旧势力认为很多众生已经不配得救了，所以到处安摄像头，给众生得救制造难度。因为众生业力大，所以众生得救的途径少了，得救的希望少了。另一方面，对大法弟子来说，要想救人，要救这样的众生，要求也更高了，得用更纯净的心态来做事，就像发资料一样，不能说发出去十份，被扔掉九份，得用纯净的心来做事，每发出去一份，就保证这一份金光闪闪的，能够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实修的教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9年了，今年79岁。下面我写出自己的部分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显示心的危险。在修炼过程中，显示心一直都跟随着我，它是我修炼中的一堵墙。前些年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时不时跟同修显示自己讲了多少人，如何讲的，津津乐道地说，还经常和小组同修谈自己在看守所、拘留所如何过亲情关的。意思就是自己信师信法做得好，沾沾自喜。我听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警惕一种隐蔽很深的内部乱法现象，感到是对我的棒喝，也很难过，觉得自己对不起师父。我也明白了，自己这是乱法行为，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大法，这就是自心生魔，是强烈的显示心导致的。这个显示心太危险了，修来修去，修到哪儿去了？我一定要警惕这个坏东西，同时也要全面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多背法，坚定的信师信法，一定要重视心性的修炼，修好自己，不要把做事当资本。第二部分，不修口，摔个大跟头。去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在路上碰到一位邻居，谈到另一位邻居处事如何，我也有同感，还带着怒气说了两句，当时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与邻居分手后，我刚走到楼区路边的小台阶，一点准备都没有的，一下摔倒了，趴在地上，一只鞋被甩掉了。因为我戴着眼镜，眼镜框把前额眉毛旁边卡出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摔得这么重，这是我修炼以来从没发生过的事。当时我没有害怕，用纱布把伤口捂住。我首先求师父救我，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到了附近的 A 同修家， A 同修一看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的上衣、裤子、纱巾上都是血。我大概和 A 同修说了一下情况，
我们一起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血不流了。 A 同修的儿子中午回家吃饭，一看我也吓了一跳，说：咦，伤口挺深，赶快上医院缝几针吧。我和 A 同修都说没事，有师父保护。同修 A 不放心，非要把我送回家。当时我女儿没在家， A 同修走了之后，我把衣服换下来，我给师父的法相磕头，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午一点，小组同修来我家学法，看到我也吃了一惊。我跟他们说了情况，他们都说没事，咱有师父管着。我们开始学法，学法时还流了点血，然后就不流了。整个过程我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伤口旁边起了一个大包，额头被眼镜框卡出一条深深的沟，颜色都变黑了。女儿回家时，我们正在学法，她一看我这个情况，又看见洗衣机上放的满是血的衣服，吓坏了。但她明白真相，她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一会儿儿子也从单位回来了，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有师父保护。儿子就去上班了。女儿吓得一夜也没睡觉，怕我出现感染、发烧或者其他情况，一会儿开门来看看我。我一点都不知道，睡得可香呢。第二天伤口就结痂了，只是还有包，半边脸青了，看着挺吓人。第二天一早， A 同修就来看我，看我恢复得挺好。他说他儿子让他来看看我怎么样了，发没发烧，他很担心。 A 同修回家后告诉他儿子说，啥事没有，我们学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他儿子说，这么大岁数了，伤口还很深，当时我都吓坏了，没上医院处理，却啥事没有。 A 同修的儿子以前不太相信大法，他说，这回我可见证大法的神奇了。我这件事情发生后，学法小组的同修很震惊，都向内找，觉得平时也不注意修口，议论常人的是非，有时也议论同修。他们说，今后可要注意了，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现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很少议论常人的事了，只谈一些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方面的事，找出自己的差距，哪些方面需要在修炼中注意。我把近两年来怕太阳光晃眼，出门要戴眼镜的习惯也改掉了，去掉了一个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怕这怕那的常人心。现在我不戴眼镜，一切也正常了。第三部分，背法的收获。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下午的时间用来背法，除小组学法外。通过背法，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向内找，向内去修了，能宽容他人，体谅他人，不指责他人了。一，背法学会了向内找。前一个月 C 同修告诉我，某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说他几次也不听。我说，这多危险啊，干脆拉黑吧，别再联系了。 C 同修说好。回家后我想，这是冲着我什么心来的？一找又是显示心，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手机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一直没手机，只有一部座机和家人联系，不和同修联系，有事直接去找同修。晚上发正念时，我就清除这个显示心，否定它。二，背法扩大了我心的容量。几天前，D同修来我家，说：姐，你帮帮我吧， 现在我头发胀，不能睡觉，吃安眠药也不能入睡，法也学不了，闹心。地同修是我两年前讲真相时遇到的，他哭着对我说，他是新搬来的，现在和儿子住一起，儿媳与自己不和，也没找到同修，很是苦恼。当时我把他领到我家，我说，你明天来我家学法吧，还有两位同修，咱们一起学。他说，行。可是第二天他没来，以后也没来，这回他来了。第一天，地同修读法很快，也很急，只学了七页转法轮，他就说有事回家了。第二天下午两点他来了，学法时不能双盘，散盘还伸着一条腿。这回我们学了一讲转法轮，他说没闹心。地同修跟我讲，我也是老弟子，老伴也是同修，几年前离世了。老伴在时总是督促我，那时我也很精进。老伴一离世，我就放松了学法，功也不练了。学法像完成任务，身边没有同修，我就和常人在一起。我高血压，天天吃药。老伴在时，我啥病都没有，身体可好了。那时我天天练功，可有劲头了。我听了之后，没有指责他什么，心中也没有怨言。以前我总爱指责同修如何，宽容心不够。同修背地里也说我总爱说别人，有的同修远离了我。我觉得地同修是师父安排来帮我扩大心的容量的，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今后我要学好法，实修自己，不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对情的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最近身边有一位同修因病业去世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也在病业中，他们都是曾经非常精进能独当一面的同修，想起来真的让人感到很惋惜。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陷入儿女情、姐妹情、姐弟情、夫妻情，交流有时无意，有时有点认识，觉得是人之常情，任由思维中的情泛滥，却不自拔。无形中、有形中情的杀伤力确实很强，同时，他们也在情不自禁地默认了情的诱惑，被喜怒哀乐所牵绊，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儿女孝顺的温情暖暖，夫妻间的关心呵护，一旦不符合自己就心生怨意。曾记得几个月前我去看那个病逝的同修，他还跟我埋怨闺女不来看他，不关心他，得断情了，说得悠悠怨怨，完全陷在情中，用情来衡量着周围的是是非非。虽然也学法也练功，可是心不在法上，怎么走过病业关？还有一位在病业中的同修，以前真可谓勇猛精进，不但救人项目上精进，出现病业过关也特别快。我记得有一次血压220，老人根本不在乎，很快病业假象消失。可现在呢？前几天我去看他，顺便和他学法交流，他眼泪汪汪地瞅着我说，我不吃药觉得对不起孩子，吃药对不起师父。我说，您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您这叫修吗？他说，儿子孝顺，总盯着我吃药。我无语，孝顺这个在人中很美好的词，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把它压在人中，压在人情中。修炼是严肃的，看到别人修自己，我这几天在反观我自己，
反观我们这个整体，为什么让我看见？我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心，对外孙、对女儿是不是也会出现偶尔的思念？为了避开这个情，我偶然刷手机转换思维，不自觉地就陷入另外一个情中。一看手机，我的眼睛不舒服，耳朵还特别痒，脏东西进入眼睛，进入耳朵，手机就是一个大魔窟。我避开情，却进入另外一个情境中，这一招吓我一跳，果断丢掉手机。提醒同修，特别是中老年同修，不要陷入情中，被儿孙情、儿女情、所谓的母贤子孝所干扰，跳出情的泥潭。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们是修炼的人，是要修出慈悲，去掉情的，不要被人情所控、所困。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剜心透骨去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5日。转眼又一年，时间真是太快了，快的是我总觉得每天时间非常紧，一天很快过去了，三件事总是做不好，总感觉自己非常忙碌，没有时间调整好自己。当看同修一篇篇去执着心交流文章，使我感觉自己跟同修比，自己的磨难太小了，可我总是没过好关。第一部分，去利益心。几年前，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迫害，我丈夫找他的一个表姐帮带孩子，每月给3000元钱，他表姐还额外管他要钱，并且把我的新手机及亲人给孩子的压岁钱等都据为己有，甚至还让丈夫拿钱给他家装修。我回来后听到他表姐所言所行，我这个心啊，真是打翻了五味瓶。更使我难以释怀的是，儿子还得了几种病，胃肠不好、鼻炎等。孩子吃东西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能堂堂正正地吃，斜眼看着我们吃饭，他吃点零食跑没人的地方或者上后屋。我很奇怪，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后来跟孩子聊天才得知，原来孩子姑姑家有一个孩子比我儿子小一岁，身体不好，还挑食。他家孩子有的食物不吃了才给我家孩子，而我儿子边吃还被他姑姑家的孩子骂，把孩子逼得东西都不能正常吃，孩子经常受气。我听了之后心里觉得对不起孩子，怨自己没修好，给亲属孩子带来这么多压力，觉得十分亏欠丈夫，尤其是孩子。我心里暗暗发愿，一定好好修，别再被邪恶钻空子。然而时间长了，我看到孩子又自卑，身体不好还不听话，我这个心啊也起来了，经常埋怨丈夫和他表姐，尤其在钱上，我心里总是生气。而令我更苦恼的是，丈夫却把钱看得很紧，跟我撒谎，钱不全给我。我的怨恨心越来越重，我知道我该修去利益心，可还是忍不住抱怨，总是忍不住提他表姐的不是，而丈夫跟我说话越来越少，而我也非常苦恼。我不断背《精进要旨·修者记》，随着自己不断的实修自己，我现在已经不在意孩子在姑姑家受的委屈。我跟孩子说，这都是业力造成的，咱们欠他家的在还业债呢，都是好事。第二部分，修去怨恨心，邻居退党。距离我家不远，我家有一个老房子，房子没人住，但院子我种，而邻居家却在我外墙根处栽上了皂荚树。当时他们栽的时候我没在意，谁知树越长越大，那大刺有的都8-9厘米长， 简直太吓人了。我一举原子都感觉那大刺在扎我，扎得我心疼。我非常恼怒，又不好发作，心想自己是练功人，要为他人着想，不能因为这事就跟他家发生矛盾。其实之前邻居老太太跟我婆婆发生过多次矛盾，这老太太是我大伯嫂的亲老姨，而这个老姨太厉害了，属于胡搅蛮缠的那种人。这个老太太多次把我家果树给卸下大树杈，我只是悄悄把这事给压下了。她还把草、苞米秸子往我院子扔，我都用火给烧了。可后来她家居然得寸进尺，不断地在我家墙边栽树，甚至还把我家大榆树灌药，那棵树差点死了。我跟这个老太太还曾经因为我树枝少了而问她，而被她诬陷讹去800多元钱，之后很多年不说话。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把这个怨恨心放下了，到她家讲真相，劝三退，她家人都认可大法了。我还年年到她家拜年，给台历、真相大册子等。去年春天，老太太的女儿找到我要买或者租我家的一块地，这块地在她家附近，在我园子外边不远的地方，她家想要这块地。其实在她家房后，她家已经种好几年了，我家这块地之前给我本家五哥种了。去年春天，我跟五哥说我要那块地栽树，而五哥告诉我地已经是他的了，我非常吃惊。我说我家的地给你种了都有地照，怎么你种的就成你家的呢？吴哥说，哎，我跟大队书记说好了，大队书记答应了。我问他，你有地照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跟大队书记签合同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怎么就成你家的呢？吴哥无奈地说，那还是你的。我回家把地照找给吴哥看，吴哥一看上面有我名，就说那就是你的，给你呗。我叹口气说，可以继续种，但我什么时候要我会告诉你。吴哥说好。等到过年时，吴哥女儿告诉我他爸不种我家那块地了。我说行。这到春天时就出现了邻居女儿找我要租块地的事。原来吴哥把我家地头在邻居房后那块地卖了1000元钱，吴哥和他女儿把钱退回去了，所以才出现邻居找我租地一事。其实之前有人曾告诉我他家要租我家地一事，我思前想后跟他女儿说，你家房后那块地你种吧，我也不要钱，你也不要声张，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免得有人说闲话。老一辈的矛盾不要往下积了，事过了就过了，咱们好好相处。人活着多不容易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曾听老人们讲，本来咱这村人相处的都挺好，自从四清工作组来了以后变成这样的。我们师父让我们为他人着想，做好人，不要与他人计较。你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遇难成祥，太太平平的。邻居女儿感叹地说，你们师父太好了，教出你这个好徒弟来，你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说你给我留条路，我能上地就行。邻居女儿说，这没问题，我把皂荚树砍两棵，保证你能上地。她还说，你要栽树就去我家抽水，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事我也很感慨了，多年的心结在为他人着想中打开了，我自己真的很开心，感谢师父把我的怨恨心去掉了。上一个月我上地，正巧遇见邻居老太太二儿子在家，我叫他二哥。二哥是重点高中教师，是党员，其实就比我大2岁。我与二哥交谈，我内心发遗愿，希望他了解真相，保平安。二哥与我谈了很多，我讲到了食品安全，老师的不容易，学生太辛苦了，没有快乐。二哥说，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头10年就有病了，我想我这是快死了吗？我就不再给学生补课了，再说补课有什么用，大学生都没活干，有时间我就回来照顾老人， 管理员子。我跟爸妈说，你看某某某，指我，过得虽然不怎么富有，但是他没有病，两个儿子都健康成长。你看人家学法轮功，把孩子教育得多好。你看那些人，虽然有钱，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了。现在的老师都不敢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管，弄不好家长就找老师麻烦。你为他好，家长都不领情，那孩子惯得什么样子了？像你家这样懂事的孩子太少了。我说，二哥，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二哥，用你的名字在心里想一下，退出党团队组织吧，是共产党把人教坏了。当共产党要灭亡时，与你都没有关系，咱们平平安安的过自己的安稳日子，大人孩子都平安。二哥说，好，我退党。我又说，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大难来时命能保，灾难瘟疫等与我们都没有关系。二哥说，好，我记住了。我乐呵呵地跟二哥告别，二哥又是给桃子、梨，又是给蔬菜，我都一一谢绝了。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十分感慨，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幸亏我按照师父要求做，否则救他家人太难了。第三部分，买水果的故事。我们本地盛产樱桃，当樱桃熟时，妹妹来到我家，我和妹妹商量去市场买樱桃往家邮寄。一天，我俩来到市场，满市场都是樱桃。我俩挑了一家樱桃，讲好价钱，妹妹就把称好的樱桃往家里邮。我就等算账交钱。旁边一位卖樱桃的大哥说，81买80。我说给他81元。当时旁边大哥挺吃惊表情。嗯？我说，我学法轮功，我买东西不抹零。大哥带着瞧不起的表情说，怎么学法轮功？我说，我学法轮功做好人，不抹零钱。你说真善人好不好？大哥露出一丝笑意说，嗯，法轮功好。这时我就给卖樱桃的大哥钱，一边给钱一边给大哥讲真相，劝说三退。大哥告诉什么也没入，我就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灾难都摊不上，回家跟大嫂和孩子都说一声，全家都平安。大哥高兴地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谢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对面的大姐拎着樱桃到我跟前说，你还要樱桃吗？我也给你那个价，你尝尝。我一尝，确实挺好吃的。一会儿妹妹回来，我问她还油吗，妹妹说还要10斤。我就让妹妹尝尝，妹妹吃完说，挺好吃的，要吧。那位大姐说，随便挑。我说，不行，挨盘拿就行，樱桃一翻就不好卖了。大姐感动地说，没事，随便挑。我跟妹妹说，咱们还是挨盘捡樱桃。大姐感叹地说，这个法轮功真好啊。我就跟大姐说三退的事，退党、退团、退队。大姐笑着说，我早就退了，谢谢你，我们那里有好几个练法轮功的，确实法轮功好啊。我抬眼一看，附近卖东西的人都投来赞许的眼光，真是事不在大小，一元钱就改变了很多人对法轮功的看法，只要去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自己就会提高，众生就会变。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修出为他之心》，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金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一天，我到学法小组学法，学完法后，同修跟我说，我想跟你交流个事，但我说出来了，又怕你以后不来学法了。我看到你有不在法的地方，我想给你指出来。我说， 同修，你说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肯定能来学法，你放心吧。同修诚恳地说，你来我家学法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其他同修是准时到点就学，可你总是晚来十多分钟，有时更晚。我们正入心学法，你就来敲门，你自己没意识到，咱们这里是学法小组，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你老来晚，你如果是有事脱不开身，咱们就把时间往后延点。如果是你自己人为的没安排好时间，你就找一找自己原因。我们做的事，天上的神都给记录着，到时你怎么办？可千万别耽误学法这点时间，这时间宝贵着呢，可得珍惜啊，别将来遗憾啊。我说，时间上是我没安排好，只有照看孩子的时间出不来，其他时间都行。回家后，我想在学法小组这么长时间了，真的是没有几天是准点去的。我这是怎么了？以前别的同修也善意地给我指出过，我却根本没当回事。过后，我还是我行我素，真得好好对照法，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师父的这段法不正是说我吗？我是没有把学法放到第一位，总是先把家里活干利索了才走，没有做到敬师敬法。悟道做到，以后保证按时去学法。第一部分，考验来袭。就在我决心按时去学法后，一天中午发完12点正念，起身去卫生间。刚到马桶边上，脚下一滑，整个右边身子摔到马桶上。当时感觉右侧肋骨剧烈疼痛。我马上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心想，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干扰迫害。如果是师父安排的，我就承受，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坚决不承认，谁安排的，谁指使的，一并消。我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没事。我试着想站起来，可怎么也挪不动，右边身子使不上劲，钻心的痛。眼看到学法时间了，不能再让同修等我呀。心想，我能行，我是神的状态，我就信师信法，什么也挡不住我去学法。我慢慢挪到卫生间门口，喊来家人。家人一看我坐在地上起不来，吓坏了，把我扶起来，赶紧让我去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没事，我有师父保护，不用去医院，缓一会儿就好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也都做过三退，平时也都支持我学大法。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要做好，证实大法的美好。我慢慢换好衣服，一步一步走下楼，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定按时去学法。我试着看看能不能骑自行车。我左脚登上车子，右边身子一阵剧痛，我使劲一蹬右脚，也行了， 骑上自行车就去学法了。弟子感恩师父，是师父替代弟子承受了这一难。到了学法小组，刚读法时感觉喘气都费劲，声音特别小，右边肋骨像断了一样。同修看我特别难受，就说，你不用读了，我读，你看着就行。我说，我能读，读法就是灭邪恶的过程，请你们加持我的正念。一讲法学完了，感觉身上有劲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真是佛法无边啊。回家后，我练了七遍贯通两极法，晚上睡觉怎么也躺不下来，刚一着床，右侧肋骨钻心疼痛。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考验？我能不能放下生死？能不能闯过来？我得警醒。再说，这痛也不是偶然存在的，得找一找自己的原因。长时间学法不守时，学法走形式，没有做到信师信法。自己曾经下决心背法，背完了一遍就放下了，改为抄法，也没抓紧。家人说我时，我就不爱听，有时还生气。这不是没向内找吗？总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你们还老说我这不好那不好。这不是妒忌心、争斗心、求名心在作怪吗？找到后，马上发正念解体。还有，我现在躺不下，这不正反映出自己平时贪睡，半夜发正念起不来，发正念思想不集中，达不到除恶的效果。那自己负责天体宇宙的众生得不到救度，怎么能对得起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啊？找到这些后，首先多学法，我全盘否定一切干扰，身体上这些感受全都是假象，我坚决不承认它，不要它。还有，我还找到证实自我和色欲心这两个不好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里，马上发正念清除，并且请求师父加持。第二部分，摆正基点，为他人着想。第二天，家人问我咋样，还撑得住吗？让我贴点膏药。我说，让你们这么惦念着我，谢谢你们，我有师父管，我没事，缓缓就好了。家人说，你有师父管真好，这些水果是给师父买的，你拿去敬师父吧。当时我们学法小组一个同修出门了，他负责转送的周刊就压下来了。另一个同修着急地问我，能不能把这几本周刊送到同修手里，别耽误同修读周刊。我当时就说，我认识一个同修，他住在郊外一个很远的地方，我给他送去，其他人我也不知道。答应是答应下来了，可我现在这状态，自己走路都得慢着点，还去那么远，能吃得住劲吗？晚上回家一想，这也不对劲啊，这想法不又是为私吗？还是把自己行不行放第一位了吗？这是人的观念，这是个后天的观念，不要他，得为他人着想。同修能提到这个事，这不是个大好事吗？正是让我放下人心，修成为他人着想的生命。第四天，当我找到同修家，不巧他不在家，该怎么办呢？我求师父加持，又想起一个同修，但记不清是哪栋楼，找了一个楼不对，又找一个楼，这回找对了。同修见到周刊给送来了，可高兴了， 还说刚才还寻思两期周刊快来了，没想到就送来了。这真是师父的安排啊。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身上的疼痛减轻了不少，心情也格外的好。第五天，我身上轻飘飘的。姐姐说，老二，你精神头足了。我说，姐姐，我好了，我感恩师父，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呀。姐姐也感动地说，好好学吧，感恩师父，我们都支持你，以后学法别去晚了，家务活学完法回来再干，不着急，路上骑车子注意安全。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电动车砸在身上后的反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6日。今年2月初七那天，我和甲乙同修结伴去讲真相，一路经过的村庄我们都不落下。为了安全和节省时间，进了村我们就分头各顺着一条街去寻找有缘人。当我走到街头时，没见到甲同修，远处只见乙同修在那儿等着。我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甲同修出来。我就想把电动车停路边上，去附近找甲同修。没想到，刚把车支好，还没来得及转身，突然电动车就倒在我身上，顺着右侧往下滑。当经过膝盖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听到咯吱一声。当时痛得我一动也不敢动，感觉关节好像错位了。这时甲同修也出来了，和乙同修急忙帮我把车扶起来。甲问我，没事吧？我忍着疼说，没事儿，就是听着腿咯吱一声。乙同修听出了我的意思，立即正念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我马上明白过来了，心想，没事，不能因此耽误救人。我慢慢骑上电动车，继续和同修去救人，一上午跟没事一样。可是回到家门时，我右腿干脆不敢着地了，我一条腿撑着，忍着痛把车支下，手扶着墙，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总算进了院子。幸亏丈夫在家，搀扶我回到屋里。到了下午，整条腿都肿了，动一动都很痛，更谈不上走路了。上厕所，双手按着凳子，一点一点地往前挪，要花很长时间。去厕所回来后，我坐在沙发上，突然想起临走前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的一幕。一个女人双手抱着一条腿坐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疼死了，疼死了，好像是被车撞了，起不来了。我当时虽然没看清模样，但意识中清楚地知道那是我。当时我立即发了一念灭，没来得及多想就出发了，结果出去不长时间就发生此事。后来我悟到，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不然的话，这条腿还不知道是啥样了。我知道，修炼的人遇到这事肯定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开始捋顺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我对甲同修的看法很重，老是看不上他。包括这次出事，我也知道
与对假的看法有关，可是具体到底错在哪里，我还是不知道。前些日子，师父在梦中也多次点化过我，梦中我老是和假在一起，不是编篓子，就是修篓子。我表面上也知道，师父是用同音字在点化我，有漏。可是具体漏在哪里，是什么心在起作用，我还是没悟到，就更谈不上去修它了。通过那几天认真学法，发正念，我才认识到，我对假的看法，根本就是在向外看，不修自己。自我感觉不错，好像自己比假修得好似的，总是指指点点，看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的，看他不像女人样，说话抢头，心口不一，找理由掩盖，不摸细底就给别人下结论，出去讲真相给我的感觉就是完成任务，敷衍，到集上讲真相像赛跑一样，我行我素。经常我给人讲完真相，一抬头就找不着他了，我的心被带动的不能专心讲真相。他不会写明，我总要花时间去找他，经常我在集上找他，他早回家了，定好出发时间也不遵守。有一次我在家等了他一个来小时，他也没来，我去他家找，他没在家。我刚走出不远，大老远的看到他骑着电动三轮车，扛着一根几米长的大杆子，还约了好几个人，说他要去采槐花，意思就是不去讲真相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对他的看法更加重了。不去也不和我说一声，浪费我一个多小时，把采槐花看得比讲真相都重。假的这些做法都让我很反感，瞧不起他。我光向外看，就这样错过了一次次提高的机会。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偶尔也会对照自己，可是很表面，因为不会认真修自己。时间越长，对假的看法就越重越多，这些执着被邪恶加强的也就越狠，老在滋养着这些执着心。特别看不上他自觉聪明，说顺话，不谦虚，经常遭到我的指责，最后发展到听他说话就烦，差点被旧势力造成间隔。现在想起来很后悔，真是对不起假同修。说来说去就是不修自己，带着这么多的人心做正法的事，邪恶能不钻空子吗？其实不是同修不会修，恰恰不会修的却是我自己。同修的很多执着心我都有，就是不知道反观内照，其实同修修好的一面师父都给隔开了，剩下的就是去我的执着心，我却不知道珍惜机会，老向外看。慈悲的师父不愿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多次在梦中点化我，我也不会悟，直到被邪恶钻了空子才开始向内找，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了，我有看不上同修的心，这个看不上别人的心背后还隐藏着很多执着心，如自我心、怨恨心、骄傲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不平衡的心、争斗心、埋怨心、妒忌心，还容易反感对方。当我找出这些心后，再见到假同修的时候，对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并发现他有很多优点，如假同修在关键时候正念很强，爱帮助同修，也能吃苦，没有怕心，能听取别人的意见等，这些都让我感到自愧不如。通过向内找，我的心性也有所提高了，同时右腿也发生了奇迹的变化。我不把自己当成受伤的人， 儿媳主动过来做饭，啥事也不让我干。她走了，我就拖地，不敢站，我就坐着凳子拖。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练功，一条腿撑着身体，分好几次把第一、三套功法练完。早上我就打坐，腿盘不起来，我就一条腿盘。第三天晚上，我想把动功一块练下来，可是这一个半小时我还有些打怵。练完第一套功法，练抱轮时，心想一个动作先抱五分钟吧。我还是一条腿撑着，刚抱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感觉五分钟也应该差不多了。睁眼一看，才一分多钟，感觉五分钟是那么的漫长，心想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就这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感觉越抱越轻快，右腿也能用上劲儿了，身体也能站直了。两侧抱轮时竟然抱了15分钟。平时两侧抱轮都很吃力，这一次不但不累，而且还非常舒服。早上上厕所还想依赖凳子，可是突然腰痛得不敢弯腰，两手疼得也不敢按凳子了，人念也冒出来了，怎么办？是不是这几天按凳子累的？转念一想，不对，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不用按凳子，照样能正常走路了。正念一出，奇迹就真的出现了。原来上厕所都打怵，这回好了，什么也不用扶，很快就回来了。时隔两天，我又能出去讲真相了，谢谢师父。因为层次有限，文章写得有些啰嗦，目的希望有和我一样有执着心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引以为戒，少给师父添麻烦，共同提高，也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在今后的日子里，珍惜师父给延长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到向内找，真正实修自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